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，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。
每早晨都是新的，你的诚实极其广大，
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，都有神丰富的恩典。
张开双手，
高山
低谷，
得胜
软弱，
喜乐
恐惧，
忧愁
平安，
新的黑夜，新的每一天。
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，都有神同在。
来吧，让我们一起
献上今天。
早上好，欢迎你收听线上今天7月8号礼拜三，文慧老师早上好，听众朋友早上更好。
嗯，我来冒冒泡，这是原来的徐弟兄在同行频道第五空间冒泡的时候，他说冒冒泡，是的，现在一个一个彩色的泡泡都冒出来了，有阿晴，有劝位子，有刚强，有木星，有周应峰，有文华，西边小鹿，梅姊妹，白熊，重新得力，还有杨保罗，张元斌，思森，还有兴旺爱，还有甘肃王弟兄，还有谁呢，敏敏，还有我们的清风，还有我们的风德，还有谁呢，还有白熊，白熊今天晚上要复诊，希望不要等得太久。
哎，你可以抢那些人呢突然退掉的那些时间，那就不用 walk in， 不用走进去那个排队了。
嗯，
有些时候呢我发现呢，那些人喜欢呢早上，我们这儿呢喜欢早上7-8点呢就退他们的那个预定。
是，万峰老师总有他呢能够取巧的地方，我们可以向他多学习啊。
你看我多巧妙。
但是我仍然要说呢，我们不是万峰老师，每个人都有每个人做事的方法啊。那希望呢白熊晚上复诊一切顺利，明明姊妹告诉我们好消息，他的眼睛复查之后呢情况很好，医生说3个月都不需要再回去复查了。哈利路亚，感恩，也继续为敏敏找工作，还有呢以乐有暑期工，好好的来祷告。嗯，
对，求主帮助我们呢、啊、这个暑期啊，
因为都已经7月8号了，对不对？但是不要急，趁机会母子俩可以去做一些呢母子都开心都一直想做的事。还有清风带着默默，哇，要去蚌埠，要去杭州，要去还有哪里呢？
每年的暑期都是这个默默很忙。
不是，爸爸真好，爸爸妈妈真好，带着我们的默默。另外呢还有谁呢？哎，我不知道孩子们的考试完毕了没有呢，也希望呢像希望爱所提的孩子们的考试都能够顺利。想到我们的小穆恩考试，想到丰德的孩子考试，还有看到桃姊妹说希望呢孩子能够呢在上海的大学报志愿能够成功，能够在那儿就读啊。好的，这些我们都收到了，木星老师也会收集，还有 iPhone 呢， iPhone 也会帮我们收集的。那么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，我们继续呢来分享另一条路第11讲，化咒诅为祝福，究竟是什么世界呢？另外呢我们来谈谈呢这个足球，昨天有没有看呢？
没有。
阿根廷逆转，今天逆转3-2，
这个时间呢有点尴尬。我们
不追求的人，不追求人就不要说了，追求的人没有所谓的时间限制。那么阿根廷3-2，不过呢有很大的争议，因为呢裁判好像忘记穿上了阿根廷的球衣啊。那么你有没有看这场比赛呢？那么说到这个足球，其实我们先离开现在打得如火如荼的世界杯，回到咱们内地，因为咱们中国也是足球大国啊，爱足球的人可多着呢。我们来谈谈中国的足球。
我以为你说输球大国。
哎，不是，是足球大国。你说球呢，我们有很多球的，例如我们的小球都是很厉害的，大球我们的女排也是很厉害，女足也是挺厉害的啊。好了，7:34了，我们先来灵修。
教会年历灵修，以基督为中心，孕育信徒属灵生命。
长年期灵修，从短差到永差，使徒的特质与心智。马太福音10:16-22和37-39。
看哪，我差你们出去，如同羊进入狼群，所以你们要机警如蛇，纯真如鸽，你们要防备那些人，因为他们要把你们交给议会，也要在会堂里鞭打你们。你们要为我的缘故被送到统治者和君王面前，对他们和外邦人做见证。当人把你们交出时，不要担心怎样说话或说什么话，到那时候必赐给你们该说的话，因为不是你们自己说的，而是你们父的灵在你们里面说的。兄弟要把兄弟，父亲要把儿女置于死地，儿女要起来与父母为敌，害死他们。而且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憎恨，但坚忍到底的终必得救。爱父母胜过爱我的，不配做我的门徒；爱儿女胜过爱我的，不配做我的门徒；不背自己的十字架跟从我的，不配做我的门徒。得着性命的要丧失性命，为我丧失性命的要得着性命。
有关耶稣差遣门徒的经文的后半段，从实际任务转向了更深层的心态预备。他提醒门徒，他们不是走在一条轻松的旅程中，而是走上了一条充满对抗、征战和逼迫的道路。主说，我差你们去，如同羊进入狼群，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，驯良像鸽子。这句话呢，定下了整个差遣的核心特质。福音工人不是战士，而是和平之子，不是靠拳头，而是靠圣灵的智慧。耶稣也警告他们说，你们呢，会被官府抓去，在会堂里受鞭打，被亲人出卖，在社会中被仇视。不过他同时也应许了，在你们开口的时候，不是你们自己在说话，而是圣灵会教导你们说当说的话。换句话说呢，被差遣的人不是靠自己，而是全然依靠圣灵的同在和引导。耶稣也指出一个极具挑战性的真理，学生不能高过先生，仆人不能高过主人。他的意思呢是，如果连耶稣也被攻击、被误解、被拒绝，那么作为他门徒的人也必然会经历这一切的。最终他的鼓励呢是清晰的，不要怕。那这句话重复出现，足以看到耶稣知道门徒将面对的恐惧有多么的实在。他并不否认困难，但他要门徒记住，凡为我撇下生命的必得着生命。 整段差遣的经文的总结呢，是11章1节。耶稣吩咐完了12个门徒，就离开那里，往各城去传道，教导人。他不是站在后方发号施令，而是亲自的走在他们前头，做给他们看。主耶稣是我们的榜样，也是我们的同路人。我是否常常渴望为主做事，却没有准备好为主受苦呢？我是否害怕人的批评和拒绝，以致不敢分享福音呢？在我的生活中，有没有经历过圣灵替我说话的时刻呢？今天，我是否愿意在困难与冲突中靠着圣灵走前面的路呢？不背自己的十字架跟从我的，不配做我的门徒。得着性命的，要丧失性命；为我丧失性命的，要得着性命。马太福音10章38到39节。
常年期灵修，从短差到永差，使徒的特质与心智。作者冯子昭，播音李崇恩。2026年7月8日。
与主相连，学主样式，跟主脚踪，教会年历灵修。
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，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，前面请注明线上。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线上 @良友.net。欢迎分享，一起线上今天。
期待盼 十字架，
感谢神，让我们有一段时间能够呢，先亲近神，好好的灵修，看到呢，重新得力在第五空间啊，他有一个分享，文慧看了也是很有感触的，因为我们都为重新得力祷告，知道呢他的腿疼，那么行动不便，那他跟我们分享说什么呢？他说呢，虽然脚不能走，这几天我也在思考。为什么呢？原来我心跟主疏远了，所以躺在床上这么多天，虽然人躺下了，可是心呢还没有完全愿意降服，求主帮助我安静下来，好好的想想自己究竟想干啥。是的，有的时候呢看起来呢的确呢是有一些的困难，好像是有一些甚至有一些的咒诅，但是我们要知道，当我们回到神的面前，在神面前静下来去寻求神的心意时呢，咒诅也可以成为祝福的。好，继续呢来关心大家都关心的一些天气状况。那我真的觉得地球病了好严重啊，我们要求神怜悯我们，好好的知道怎么管理爱护这个地球。因为呢湖北黄冈竟然有龙卷风，还造成了伤亡。
我更看到那个广西的那个水坝有什么事儿，就那个蛇跑出来了，吓死我了。
因为有养蛇场，那么应该是
毒蛇呢，眼镜蛇呢，
眼镜蛇
对了，
那么800多条啊。但是呢养蛇场的主人说呢，那些蛇呢在水中如果太久时间呢、也会死的。不过现在呢我们就好担心一些涉水去救援的人，他们会被这些毒蛇呢给咬了，而且蛇呢可能也会进入一些的民居。那你知道洪水退了，大家就要收拾的时候呢，那些蛇就很喜欢躲在那些的家具啊角落啊，那么在收拾的时候也很容易呢就被咬伤了。
我教会的牧师呢有养蛇，然后呢他就说那个蛇呢是很乖的，但是有一次呢他害怕就躲在整个家里头就一个隐藏的角落，然后呢他说好像那个人呢10个银钱找一个，终于找了大半天才找到他。
这个是万峰他的牧师，我真觉得有怎么样的牧者就牧养出怎么样调皮捣蛋。
他还没来我已经在了
好奇葩的
他才来了几年啊
、或者是万峰老师影响他。那我们真的要为呢广西那边继续的祷告。那特别我看到有一些乡镇呢还没有完全的联系上啊，例如呢其中一个是镇龙乡，那基本上呢好像是断了联系，那不知道情况怎么样。不过现在呢就发现科技的重要了，因为很多地方就靠无人机呢去投递食物药物啊，或者是去拍一些的照片，把最新的消息呢往回传。我们也要为广东祷告啊，因为呢广西的洪水现在开始要到广东了，广东做好准备没有？另外呢这个巴威呢周末的超级台风巴威要来了，他现在呢应该会从福建还有浙江那边呢进入，所以福建浙江的朋友也要小心。江苏呢都已经开始停了线下教学，那所以我们也为孩子们的夏令营，孩子们的期末考，哇这些来祷告。
哇那个台风很恐怖。
对很恐怖啊，所以呢
我看到那个漩涡，哇
对，所以我们要祷告，
比整个台湾地区都大。
我们要祷告啊，希望呢这个巴威呢进入福建浙江的时候不要造成任何的伤害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呢先一起来听另一条路。
从出埃及到尼西米，从旷野漂流到重建城墙，面对十字路口，是逆风上行还是逐流下沉？不同选择走出不同路径，跟随神永远是世界之外的。
我一生除了顺服别无所求，只要贴近你，站在号角吹响的山顶，我明白了生命的意义，我的手需要一直高举。
息。
今天我们会一起查考民数记22章到24章的经文，篇幅比较长，但整段经文却只记载一件事情，那就是神保护属他的人，定义要祝福他的百姓，所以神要把临到百姓的咒诅化为祝福。
民数记第22章，
以色列人起行，在摩押平原约旦河东对着耶利哥安营。西波的儿子巴勒看见以色列向亚摩利人所做的一切，摩押因以色列百姓这么多非常惧怕，摩押因以色列人的缘故就忧惧。摩押对米甸的长老说，现在这群人要舔尽我们四围的一切，好像牛舔尽田间的草一样。那时西波的儿子巴勒做摩押王，他派使者往大河附近的皮夺去，到比尔的儿子巴兰的家乡，照巴兰来说，看哪，有一群百姓从埃及出来，看哪，他们遮满地面，住在我的对面，现在请你来为我诅咒这百姓，因为他们比我强大，或许我能打败他们，把他们赶出此地，因为我知道你为谁祝福谁就得福，你诅咒谁谁就受诅咒。摩押的长老和米甸的长老手里拿着占卜的礼金到巴兰那里，将巴勒的话告诉他。巴兰对他们说，今晚你们在这里过夜，我必照着耶和华向我说的话给你们答复。摩押的官员就在巴兰那里住下，神临到巴兰那里说，你这里的这些人是谁？巴兰对神说，摩押王西波的儿子巴勒送信给我，看哪，从埃及出来的百姓遮满了地面，现在请你来为我诅咒他们，或许我能打败他们，把他们赶走。神对巴兰说，你不可跟他们去，也不可诅咒这百姓，因为他们是蒙福的。
民数记22章到24章记载了摩押王巴勒为了打败以色列人，所以就邀请著名的法师巴兰来咒诅以色列人，但却没想到巴兰不但不咒诅以色列人，反倒是三次祝福以色列人，这是因为耶和华神的旨意必定成全，就是凡属神的人必蒙神祝福和保护，就连大有法力的法师也对神的子民无可奈何。当时的以色列人正准备进攻迦南，因为之前打了几场的胜仗，特别是打败了非常强盛的亚摩利人，所以以色列人的名声大为显扬。当以色列人来到约旦河东岸摩押人的地界之时，摩押人就紧张了，他们害怕以色列人会攻击他们。根据生命记2章28节29节的记载，以色列人之前也曾经过摩押人的地方，那时候摩押人还提供了粮食还有水给以色列人，但是为什么现在摩押人却惧怕以色列人，并且要和以色列人对抗呢？更何况以色列人并不想攻打摩押人，因为他们的目标是迦南地。圣经学者分析，摩押之前善待以色列人，可能是因为摩押人认为亚摩利人绝对有能力能够打败以色列人， 但却没想到以色列人大胜。所以呢，这一回以色列人在经过摩押人的地方，摩押人就战惊害怕，急谋对策要对付以色列人。当时的摩押和散居在沙漠的游牧民族米甸人结盟，他们想联手对付以色列人，但是因为以色列人之前打胜仗，这个名声实在太响亮了，他们害怕在军事上不是以色列人的对手，于是他们就想利用其他的途径来胜过以色列人。这途径呢，就是以宗教的方法来咒诅以色列人。古代的民族都有一个共通的信念，认为国家的兴旺和衰败和国家所信奉的神能力强弱是有关系的。以色列人打了几场的胜仗，可见他们所信的耶和华神很厉害。因此摩押王巴勒他就想到一个方法，那就是请更厉害的别国神明来帮助他们。因此呢，摩押和米甸的长老就带着贵重的礼金，邀请了著名的法师巴兰去咒诅以色列人。巴兰对前来邀请的客人说啊，他要寻求耶和华的晓谕。巴兰这样说，并不代表他信奉耶和华，也不代表他是神的先知，因为以色列人的缘故，耶和华神的名早已经在迦南地各民族之间传开了，所以巴兰就认识耶和华神，这不出奇。并且巴兰可能故意说要寻求耶和华，因为这就代表他法力无边，是一切神明的代言人。但巴兰其实大错特错，因为耶和华神不是众神之中的一位神，他是独一真神，怎么可能让人玩弄于鼓掌之间呢？经文记载，神亲自告诉巴兰不可以答应巴勒的邀请去咒诅以色列人，因为那民是蒙福的。而巴兰也果真拒绝了巴勒的邀请，似乎他真的愿意听神的吩咐。但是当巴勒的使者第二次带着更贵重的礼金来邀请他的时候，他不但没有立刻拒绝，还装模作样的说要先寻求耶和华，可见巴兰一点也不愿意听神的话。新约圣经彼得后书二章十五到十六节就说，巴兰求问神只是为钱的缘故，既然如此，神就任凭巴兰接受巴勒的邀请前去咒诅以色列人。当巴兰启程之后，神第三次向巴兰显现，这一回的显现是神给巴兰最后的机会回头。神先向巴兰的驴子显现，借着天使三次拦阻驴子的去路向巴兰说话。但可惜的是，这位当代著名的法师，一个用动物占卜的专家，却看不到驴子所看见的属灵事物。这是因为巴兰的心已经被钱财名利所蒙蔽了。今天我们也要小心啊，不要落入和巴兰同样的陷阱当中，那就是贪爱某些人事物，以至于我们不肯也不愿意听神的话，看不见神的心意和作为，最后神只好任凭我们随从自己的私欲。想想那个情况何等可怕。
民数记第二十二章。耶和华使巴兰的眼目明亮，他看见耶和华的使者站在路中间，手里有拔出来的刀。
巴兰就低头俯伏下拜。耶和华的使者对他说，你为什么这三次打你的驴呢？看哪，我出来敌对你，因为这路在我面前已经偏离了。驴看见我，就从我面前回避了这三次。驴若没有回避我，我早把你杀了，留他存活。巴兰对耶和华的使者说，我有罪了，我不知道你站在路中间阻挡我，现在你若看为不好，我就回去。耶和华的使者对巴兰说，你和这些人去吧，你只要说我对你说的话。于是巴兰和巴勒的官员一同去了。
耶和华使巴兰的眼目明亮，巴兰终于看见天使。天使告诉巴兰，因为他不听神的话，本应受死，就像他要杀不听话的驴一样。现在神让巴兰继续活着，但却要成为神的出口，说神要他说的话。古代的法师通常会用动物的内脏等等来占卜，但现在巴兰却连自己的驴子也管不了。而且古代的法师也会用法术和咒语，支持灵界的力量照他的意思而行。但现在巴兰知道耶和华神不是他所能控制的，耶和华远超过一切灵界和偶像的势力。巴勒领巴兰到三个地方，这三个地方都可以看到以色列人的营地。巴勒以为只要找到合适的地方，巴兰就会成全他的愿望来咒诅敌人，这真是愚昧的迷信。巴勒三次要求巴兰咒诅以色列人，但就像天使拦阻驴的去路一样，神每次只容许巴兰祝福以色列人，不准他咒诅。巴兰对着以色列人第一次的祝福就指出，以色列人是神所拣选，从万民中分别出来，是神履行对亚伯拉罕的应许，所以身为以色列人是有福的。而巴兰对以色列人的第二次祝福中就指出，神定义要祝福以色列人，因为神不说谎也不后悔。既然神说过要祝福以色列人，那么就必定成就。唯一能够让神咒诅以色列人的事，就是以色列人的罪孽。但既然神已经借着他的选召，还有律法以及献祭，使他的百姓以色列人成为圣洁，配让神住在他们中间，所以神是不会咒诅他的百姓，神反而会保护属他的人不受法术和占卜的陷害，并且使以色列人强大像狮子，在躺卧之前先要吞吃猎物。换句话说啊，就是神的百姓必先杀尽敌人，然后安居迦南地。巴勒听到巴兰对以色列人的祝福，真是越听越心惊，所以他就要求巴兰，即使不咒诅以色列人，也不要祝福以色列人啊。但是神的工作和旨意，岂是人所能拦阻的呢？巴兰第三次祝福神的百姓，这一次巴兰放弃了使用法术，所以神的灵直接临到他身上，开启了他的眼睛，让巴兰看见神对以色列人的心意。这心意就是神要祝福属他的百姓享受迦南地丰富的物质，并且要战胜列国，建立强盛的国家。而神对 以色列人最大的祝福就是祝福以色列的必蒙祝福，咒诅以色列的必受咒诅。耶利米书29:11告诉我们，耶和华说，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，不是降灾祸的意念，要救你们末后有指望。神爱我们，他巴不得将所有属灵的福气倾倒在我们身上，这是我们该对神持有的一个信心。今天我们应该求问神，看看是什么事情拦阻我们蒙福，而不是在不如意的境遇中埋怨怀疑神的慈爱和能力。
民数记第24:
巴勒向巴兰怒气发作，就紧握拳头。巴勒对巴兰说，我召你来诅咒我的仇敌，看哪，你竟然这三次为他们祝福，如今你赶快回本地去吧，我想使你大得尊荣，看哪，耶和华却阻止你得尊荣。巴兰对巴勒说，我不是对你所差遣到我那里的使者说，巴勒就是把他满屋的金银给我，我也不能违背耶和华的指示，随自己的心意做好做歹。耶和华说什么，我就说什么。现在看哪，我要回到我的百姓那里。来，让我告诉你，这百姓日后要怎样对待你的百姓。他就唱起诗歌说，比尔的儿子巴兰说，眼目关闭的人说，听见神的言语，明白至高者的知识，看见全能者的意象，俯伏着眼睛却睁开的人说，我看见他却不在现实，我望见他却不在近处。有星出于雅各，有杖从以色列兴起，必打破摩押的额头，必毁坏所有的赛特人。以东将成为产业，西尔将成为他敌人的产业，但以色列却要得胜。有一位出于雅各的，必掌大权，他要除灭城中的幸存者。
由于巴兰只会祝福以色列人，不会咒诅他们，巴勒听了就拍手，这个动作含有藐视的意味，也就是巴勒轻视巴兰，认为他的法力竟然斗不过耶和华，更一气之下赶巴兰回家，连一点酬劳赏赐都不给他。但事情还没结束呢，巴兰继续受到神的感动，就在说出迦南地各民族和列国将来的命运，直到巴兰说完了神要他说的话，他才回家乡。究竟巴兰是不是真心对神的话语顺服呢？下一回我们就会查考民数记25，看以色列人如何陷入巴兰的诡计当中，也要看看巴兰最终的结局。
创世纪第12。
耶和华对亚伯兰说，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，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，我必使你成为大国，我必赐福给你，使你的名为大，你要使别人得福，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给他，诅咒你的我必诅咒他，地上的万族都必因你得福。
绳索内的灯彩，连坐带花垂垂 出来，电灯向前发光，照亮柔美的绳索，橄榄倒成清油，是灯台常常点着，从晚上到早晨，世世代代的定理。哦，灯台中间一位好像人子，身穿长衣，胸间竖着金带，头发洁白，眼目如同火焰，口出利剑，面貌如同烈日。你是昔在，今在，以后永在，曾经死过，现在永远活着，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，真道如光，永远光照我们。金带，头发洁白，眼目如同火焰，口出利剑，面貌如同烈日。你是昔在，今在，以后永在，曾经死过，现在永远活着，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，真道如光，永远关照我们。
从选择一份工作到坚守一个岗位，
内心忐忑、软弱、进退两难，该如何取舍？
面对工作的挣扎，依靠神，永远向前，
选择另一条路，遇见不一样的风景。
我心你是我心靠的神。
在你我的世界里，
有人经过，有事发生，
你怎么看，又怎么回应呢？
就在今天，
早上的8:13，现在为您播出的是线上今天直播，当中是7月8号星期三的节目，7:30到8:30，良友电台制作的节目，有万芳老师在这里，还有文慧。那
文慧老师，你有看球吗？
哎，我有看剪辑过的，因为我也没有晚上爬起来追球，除非呢是决赛那一天啊，所以大家，
你真的打算决赛的时候
追？会的，因为我本身是会追球的。那还有呢，我挺想念。
啊、你可能放假吗？
我挺想念，就是呢，以前跟李崇老师一起做呢世界杯特辑的日子啊。那大家看好哪个国家队夺冠呢？
我已经用 AI 分析了，就是法国、西班牙，
我觉得西班牙、
阿根廷。
哎，好吧，我觉得西班牙的成数比较高啊。好了，那国内的足球也很精彩啊，有苏超啦、东北超啦，还有贵州的乡村足球也引起全民投入。那么为什么大家都迷足球呢？因为球是圆的，有无限的可能。你看昨天阿根廷绝杀埃及，就是好精彩。
我觉得这个足球很慢，得等一个多小时，两个小时。
这是万芳老师的想法， 喜欢足球的人就不会有这样的想法。那今天要分享呢，就是咱们内地有一支足球队，上海的申花。那么申花，哎，讲他们干嘛呢？说他们的球迷，球迷永远是最可爱的。那么申花球迷呢，十年帮助数百户患儿家庭。那什么事情呢？原来呢，申花球迷他们就想，我们要对足球的那份热爱化为生活中的这个热爱，所以呢，他们就开始了一项活动，开始去帮助一些患儿，就是幼儿患病的家庭。那么捐款的规则是一开始确定的，每人上限50元，下限不设。也就是说呢，千万不要，哎，你有钱你就捐好多啊，上限50元，下限不设。那么为什么不让大家多捐一些呢？申花的这个蓝色信仰血脉传承，也就是他们的球迷的微信群呢、啊，叫这个名字。哎，群主就解释了，因为我们想细水长流，把这件事一直做下去，以后大家想起上海，就会觉得这里很温暖。那么是从2017年开始，这个微信群呢、啊，就每2周去一次公益机构，也就是儿童希望救助基金会上海小家，那简称小家，探望那些因为先天性胆道胆囊的胆胆道闭锁而接受换肝手术的患儿，每次去都会捐献价值1500元到2000元的物资，
也不是很多钱呢。
细水长流，他们希望数目不大，但贵在坚持。在将近10年的时间里，微信群里头的球迷来来去去，但这件事从没有中断过。
哎，我记得呢，我们呢，香港有一个教会呢，要建堂。那个时候建堂的时候呢，他们也要求呢，每个会众奉献不能超过1万元。1万元以上我们不接纳，因为教会是大家的，都得每个人来奉献，不能你一个人奉献100万。
是，所以呢，这个是可以呢，大伙儿一起来做，贵在坚持，我觉得这一点才是难能可贵的。那么那些接受了帮助的家庭呢，往往在一段时间之后都会回到上海来看看呢小家，看看阿姨们啊、然后呢这些患儿呢也会参与到一些义工的行列里头，我觉得真的很棒。所以呢，告诉大家，咱们中国球迷也是很可爱的。
良友电台台庆77预热，知音人请回答。
有些声音一响起，就把我们带回某一年、某一天、某一个时刻。
喂，李弟兄，哎，你好，您跟良友电台的缘分啊，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呀？
我清晰的记得是1996年3月份，先是听到中国1566的节目，当时听到有一档节目是阅读圣经的，叫《喜乐全然》。听了这个节目以后呢，就让我有一种特别想了解这个电台的所有节目。后来我买了一台收音机，在短波啊，收到了良友电台的节目。其实我在10岁左右的时候呢，邻居介绍曾经打算信主，但是后来去读书了以后呢，就把信主这个茬给忘了。但是神的恩典非常奇妙，即便我忘掉了他，他没有忘掉我。4年以后，到了96年，也就我14岁的时候，就听到了你们的节目，重新把我对神的爱、神的认识，熊熊之火再度燃烧起来。
是上帝就借着收听良友电台拣选了李弟兄。
对对对，是的。
我知道呢，当初跟空中辅导取得联系呢，还是跟一位弟兄一起共同的经历的呢。
对对对对，小王弟兄。
对。喂，小王弟兄。
喂，你好。
你好。
那个时候应该是在良友电台晚上还是8点半的时候。我们从学校里面溜出去，
溜出去是偷走的意思。
然后找一找，找到9点钟快了，你们热线都要关闭的时候了，还是没找到，就没跟你们联系了。我是2004年的时候 我用马文写了封信，一直都没有回应。但后面的话，我有个邻居嘛，他会发电邮的，然后我就请他帮我发了个电邮，然后给我打电话过来了。那个时候才跟良友电台联系上的。
是因为当时的通讯呢不是很方便。
对。
李继兄，您当初是为什么把这个良友电台介绍给这个小汪弟兄的呀？
我当时发现呢，良友电台的节目非常系统，这样好的节目，一个人独自领受实在是太自私了。再加上呢，我本来传福音给汪弟兄的时候，我觉得我个人的能力还不足以让他在生命上更有成长，把电台介绍给他，一定我和他可以同步成长，共得造就，所以我就介绍了给他，不仅仅介绍给他，也介绍给我们学校很多的学生。
对，一起在这个天路上同行啊，
彼此支持嘛，就彼此鼓励，彼此支持。
台庆七七空中召集正式启动，第二阶段，请回答1989。如果您在1989到2003年之间收听良友电台，我们诚邀您与我们联系，说出那些年您与良友的故事。
请透过台庆七七专属短信或电邮回应我们，短信请发送到13229966022，抬头请注明台庆，电邮请寄到729@良友的汉语拼音.net。
人生大路上，我们手牵手。
那些曾在电波中的相遇，
值得被纪念。
那些藏在岁月里的回忆，
想再次听见。
我将你的话，
我爱背京剧，
深藏在我心。
以赛亚书35:8，在那里必有一条大道，称为圣路，污秽人不得经过，必专为赎民行走，行路的人虽愚昧也不至失迷。
天地将要过去，你的话却长存。
每周一段经文，记在心上，实践出来。每周五早上7:30到8:30，热线13229966322，欢迎报名。我爱背京剧，
做我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
昨天呢，我们谈到了神在旷野中开了一条大道，就是他亲自预备的救恩之路。那么今天我们继续来看看这条路为什么被称为圣路。首先呢，圣这个字在圣经中有着非常独特的含义，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好或者是高尚，而是指分别出来属于神。就像以赛亚书6，撒拉弗天使在神面前呼喊，圣哉圣哉圣哉，只有神配得上这样的称颂。那么为什么这条大道会被称为圣路呢？是因为它是通往神的宝座前，它是通向神同在的路。主耶稣说，我就是道路，意思正是他是那位义的代替不义的，为要引我们到神面前的。如果主耶稣不能带领我们回到神面前，那他就不能够被称为道路。正因着他，我们这些被罪赶逐的人才能够重新回归天父的怀抱。那么谁可以走这条路呢？污秽的人不得经过，必专为赎民行走。污秽呢，原文就是不洁，除去污秽的方法就是祭坛上的火。因此呢，没有资格走在圣路上的人，就是拒绝救恩，亵渎圣灵。而赎民这个词呢，在希伯来原文当中和赎回、报血仇的、致敬的亲属和救赎主都是同一个字根。 在旧约律法中至今的亲属呢，是有责任赎回弟兄失去的产业，甚至赎回被卖为奴的弟兄。这是当时神给以色列人设立的一种充满恩典的制度，被赎的人不是没有指望啊，因为呢不是被赎，被卖的人不是没有指望，因为有人可以付代价把他赎回来。所以这就是救赎的意思，一位至敬的亲属甘心付出代价，把落在困境中的亲人买赎回来。那么谁是我们的至敬亲属呢？当然就是买赎我们回来的人。谁买赎我们呢？就是耶稣基督，以他自己的生命作为万人的赎价。所以耶和华救赎的名不仅包括旧约的以色列人，也包括所有接受这救恩的人。最后问题让麦克风老师问。
这条路是圣的，因为通向圣洁的神，这条路也是窄的，因为只有被赎的人才能走。那你明白耶稣基督为你付上的赎价吗？
你们要彼此代祷，一起仰望等候，经历神的作为。为你祷告。
好，我们呢一起来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呢感恩，我们呢能够每天来祷告。今年呢现在台风呢，两个台风呢，一个的余波在黄冈啊，在广西啊那边呢都有很多的情况出现，求你怜悯。第二个台风呢正在往这个浙江福建台湾地区都在来啊，求你都保守那些地方的人。我们呢纪念清风呢现在跟默默去旅游啊，去很多地方，求你保守他们身体健康。还有呢那个天气也不错啊，主要我们也纪念呢这个兴旺爱的孩子呢有这个夏令营要学习，
孙子
啊，孙子啊，那就是呢八号到十一号啊，就是要学习，请你帮助他们可以享受他们的夏天。我们也纪念这个重新得力啊，现在呢就要去不同的医生看不同的病，请你医治他，让他越来越好。纪念这个明明姊妹失业，还有呢他的眼睛呢就越来越结果很好，就请你继续医治他，让他可以也找到好的工作。纪念白熊要去排队要去看医生，请你纪念他可以不用排太久纪念我们的那个永凤姊妹很久没出现了，请你帮助她与她同行。纪念陆地寄居者啊，现在世界杯要上夜班请你帮助她，感觉懵懵的，让她要好好的睡。我们也纪念呢这个齐安的妈妈啊，有点喉咙不舒服，请你帮助她的感冒。纪念常常喜乐，她的邻居经常放垃圾臭气熏天，请你帮助她可以面对这个该怎么说。也纪念西边小路可以看房子，看房子找到，也纪念陶姊妹她的孩子可以找到这个大学在上海地区，请你帮助。祷告奉主名求，阿们。
每一天
抹掉根深蒂固的苦毒，必须以上帝的恩典来耕耘。
每一分钟我仰望你的恩典，
献上今天与您共勉。
谢谢我们万峰老师机关枪的祷告，但是呢透过他的祷告我们都知道了这些需要守望的事情。我也深信我们的上帝比我们呢更早知道，而且未发生之前他已知道的。
对了，在这里祝福你有美好的一天，我是万峰，
我是文慧，
拜拜。